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保罗为福音的辩护。加拉太书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啊，那整个加拉太书讲到的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辩护啊，保罗对因信称义的一个辩护，以及一个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他就到了加拉太的一些城市，加拉太是古罗马的一个省啊，保罗就到那一些城市，他在那里传福音给那当地的人，然后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也在那里建立了教会，选立了长老，设立了长老，然后他就继续的到各地去宣教。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听到说那些加拉太人他们离开了，他们背弃了当初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那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有一些假教师到他们当中去，那这些假教师到他们当中去，就把他们带着离开了因信称义的那个教义，因为保罗去传的是告诉他们因信称义，然后他们在这些假教师呢，就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又给他们加上了说，哎，你们哦，你们这些人，哎，耶稣是很好，你们要信耶稣，但是呢，你们要得到完全的拯救呢，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你们一定要守律法，你们才可以得救。所以这些假教师呢，为了要夺到保罗所传给他们因信称义的道理呢，这些假教师呢，他们就毁谤保罗，就说保罗呀，你看保罗是谁嘛，你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招的门徒12个门徒哪里有保罗呀，保罗他所传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些假教师他们就在毁谤保罗。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到保罗他为福音的一个辩护，稍微把加拉太的内容先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介绍哈，怎么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里面他有讲到的是，他的内容里面有因信称义，就是人唯有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称义，这是我们唯一的救法，所以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称义，不是靠你的行为有多好啊，你守了多少的律法，你守了多少的标准啊。然后保罗他还讲到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啊，不是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就了什么，这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不论我们怎么样去努力，或者守了好几套的标准都无法达到神对义的那个要求，那个标准，就是说我们人没有办法借着我们自己的热心也好，我们的行为也好，我们的善事也好，我们来跟神有一个交换。我们说主神啊，我今天修桥补路做了多少这个善事，所以你要把这个救恩给我，不是这样子，这不是耶稣基督的道理。耶稣基督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保罗也在加拉太书里面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证啊，亚伯拉，因为他们对旧约很熟啊，那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神颁布律法之前啊，因此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个因信称义实际上是在律法之前，所以就驳倒这些传律法的人说，不是靠律法，是因信称义。他也讲到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耶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到自由。那这个自由是耶稣基督释放我们的一个结果，但是却不是让我们来滥用自由，放纵情欲啊， 基督徒的自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有人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说这个火车哈，它如果在铁轨上走的话呢，它是很自由的，而且可以达到目的地的。但是如果这火车它不在这个铁轨上走呢，就一定会有危险，一定会发生车祸。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呢，是要在圣灵里面随着圣灵而行。那这个自由呢，就可以荣耀神，这个自由呢，就可以就可以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生活的见证啊，别人就看见说，哇，这个人他信主以后，你看他真得到自由了，他不再被他以前的那些坏习惯所捆绑了。哎，他以前抽烟，他现在为什么不抽烟呢？哦，他得到自由了，他可以有自由做那些他不愿意去做、不想做的事情，这是真正的自由。好，这是大概加拉太书所包括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呢，是要在讲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最前面呢，是保罗他的一个问安。他问安完了以后呢，他就进到很快就进到主题。主题呢，就是讲到说，加拉太人，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他责备他们，讲他们的问题，然后呢，他接着就讲他这个使徒职分，因为使徒职分的一个辩护，因为那时候假教师已经在加拉太的这些地方，就是毁谤保罗，毁谤他的使徒的职分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在这边做一个辩护。好，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起。好，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我来读，请大家听哈。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封信是使徒保罗和一切与使徒保罗同在的众弟兄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收信人是加拉太众教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跟加拉太这些各教会他的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我们不读，我只是挑着读一下，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这个情形。我们刚讲过加拉太的教会是加拉太的各教会是保罗他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去到那些地方所建立的教会。第十三章是圣灵差派保罗差派巴拉巴和扫罗，那时候扫罗他们往外去宣教的时候呢，他们就离开了安提阿，他们先到了那个居比路那个岛上，他们在那个岛上传了福音，然后他们就离开那个岛，又坐船就到了加拉太省的各城。加拉太省是在现在土耳其的南部的一些城市在土耳其的南部。他们就坐船到了加拉太的各城，他们最先到的呢是一个也叫安提阿，但是这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在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若从十四节你一直看到的到这一章结束呢，就是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福音的一个情形哈。但是我们不看这些，我们想要看什么呢？保罗他在那里传福音，然后他离开，他为什么会离开那些地方？他在那里传福音，他所受到的是什么？那些犹太人就一直跟着他，一直反对他，一直毁谤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在那里传福音其实是一个 很轰动的一件事情，轰动到什么一个程度呢？你看十三章的44节，他已经在那边传到一次，然后那些人又要求他再去讲的时候，到下一个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当全城的人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播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好，他们在这边毁谤保罗，那保罗还继续传。后来呢，发生什么事？50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保罗就被他们赶出去。他就从比西底的安提阿跑到哪里去？到了以哥念。到了以哥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些犹太人反对保罗的人还是继续跟着来。他在那里又发生什么事？第5节，这是14章第5节，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离的路斯德、特匹两个城，回到那个周围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他离开了以哥念，他们就到了路斯德。在路斯德呢，这些犹太人还是不放过他，还是一直跟着他。第19节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你看看保罗，他为了要传福音给这些人，他所受到的是什么？他所受到的不是奖赏哦，不是这些人哦。我们像我们如果看到有传道人，我们都非常尊敬，是不是啊、哦？我们都很尊重传道人，我们很谢谢他跟我们传福音。但是保罗他所到的那个地方，他所受到的是什么？他所受到的是凌辱，他所受到的是毁谤。他所受到的是石头，你试试看，一个石头打在你的身上有多痛啊！他们用石头打到他，都以为他已经死了，然后把他拖到城外。但是保罗呢，还是爱这些加拉太人，他是何等的爱他们！当他从路斯德，他又到了特匹。后来还要回去的时候呢，他没有说这些地方是他们把我赶出来的，我就赶快逃吧。他不是，他又回到那里去。他回去做什么？你来看一下，22节，14章22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你在这里看到保罗的心肠，他是何等的爱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舍不得他们，他一直要兼顾他们啊、而且告诉他们，他现在受这些艰难是因为是为着神的国，他受了这些艰难，也是提醒他们加拉太的信徒也会受这些艰难。但是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在保罗走了以后啊，就有人去跟他们说，保罗所传的不是福音，这些加拉太人居然也信了，他们也信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节说什么？他做使徒的身份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其实我们刚刚读的这些圣经已经足够的来看到保罗他为什么要去传福音。若是出于人，若是谁人给他的一个这个托付，要你去做一个事情，遇到困难了就打退堂鼓嘛，很简单嘛。我已经替你，我已经要去替你做了，但是我遇到这些困难了， 所以我就回头了，这已经很对得起这个人了，是不是啊？我已经要去做，但是我有困难，所以就很对。但是保罗深深的知道，他深深的知道他所得到的这个托付是从神来的，神要给他力量，而且神告诉他他必须要受所的许多的艰难，所以他在这个艰难当中他才有力量继续的下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做神奉神差遣的人，做神的使者，要很清楚的知道是神的呼召，这样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些难处，神要为我们解决，神要给我们力量。好，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这里是讲到保罗的一个问安，其实也是保罗他的一个宣告，好，也更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主的里面天天经历的，这是可以经历的。这边说到恩惠平安，这两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啊，恩惠平安，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盼望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都盼望有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都盼望有从神来的平安。平安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平安。那你说可是我们偶尔也会被过犯所胜啊，或者我们常常也会被过犯所胜，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失去了平安，是不是呢？好像是这样子哈，因为这是我们蛮大的一个困难，但是神的恩典是永不离开我们的。我记得吕克弟兄上个礼拜跟我们讲了什么，就是说神永远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子啊？当我们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神还是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必定会重新的领受神给我们的救赎，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得到属灵的平安。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神来的，而且是先有恩惠才会有平安，这个次序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我们不去接受神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不要搞错了啊！我们有时候会搞错了，我们只想得平安，但是我们又不去领受神给我们的恩惠，那么就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救赎。诗篇32篇第一节上，那个大卫说什么呢？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占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然后他在第五节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是很认识神的，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什么大卫在这里这样说呢？你再看他，如果你看他中间的时候，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散漫。”不认罪的时候是很苦的，是很苦的。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哦，这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因为跟神之间没有平安。其实神是要我们来经历他的。我想每个信主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向你见证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只是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对别人就不一样了。以前不能原谅的呢，现在可以原谅了。以前你会嫉妒的呢，现在你不会嫉妒了。以前 那些你看了就很讨厌的人，你现在靠着主的恩典呢，你就可以胜过了。就是神把生命给我们，所以这个恩惠平安是可以经历的。这个恩惠平安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神的旨意，他照着神的旨意，他顺服神的旨意，神所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付任何的代价，是我们白白的得到的。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常常的在主的面前啊，支取神的恩惠，得到神的平安。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想这是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主了，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像我们还是有一些难处，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苦啊，要活出基督，但是又活不出来，是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在加太书第二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在那一章我们会比较，如果有机会再继续讲下去的话，我们可以详细的来看啊啊。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是我们脱离这个罪恶世界的一条路，我们没有别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活了，是我们已经跟主耶稣已经死了，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是主耶稣为我们而活，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我想这是每个人都盼望的。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时代太罪恶，我想特别是有小孩子的父母，你们都会觉得说很替孩子担心，这个外面啊，这个太多的引诱啊，太多的这些把孩子带到这个岔路上去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是在撒旦掌权之下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体制。这好像听起来有点悬哦，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体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天天要活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要一生，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余信主以后，余下的年岁，我们要每天每天的来经历神，来经历神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而不是这个，不是你一次哦，你信耶稣你就得拯救，那是我们的灵魂得拯救。但是要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呢，是我们每天都要活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我们要弄清楚。那这边稍微把结论一下，就是说这个恩典福音是分为四个方面啊。这个恩典的源头呢是照父神的旨意，是从天父来的。那这个缘由呢是为着我们的罪。那这个恩典的本质呢是基督舍己，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却替我们的罪，却是替我们的罪成为我们的罪哈，就是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我们不去翻，我们就了解说这个福音的本质是基督舍己，就是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舍去了他自己的生命，他把成为就是为我们重罪，把他自己给了出来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从现今这个邪恶的时代被救出来。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他死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的体制跟势力。好，第五节这边讲到，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福音恩典福音的结果就是归荣耀给神，这很重要，就是免去人的骄傲。不论你是谁，你去传福音，我们所有的都是归荣耀给神，这样可以免去人的骄傲。好，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接下去我们要看第六节到第十节，我来念哈。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加拉太的教会，他们受到了犹太主义的迷惑，他们正在离弃基督的恩典，去接受另外一套那些道理的教训，就是律法呀、割礼啊这些教训。这是使得保罗他写这封信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出来，在保罗他在写其他书信的时候，他问安完的时候，他一定会讲一些赞美，告诉那些教会说你们有些什么样子的长处啊，你们有很有爱心啊，你们有些什么长处，甚至对哥林多教会，他们是那么大问题的一个教会啊，他们有那么多的罪，保罗还是有赞美他们。但是在第一卷是加太书，保罗问安完了就直接马上就切进了他们的问题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他在这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实在很激动，他很爱他们，他心情很激动，他也很伤心，他也很急迫，他也很生气，他好像失去了一个控制，马上就来责备他们了。因为责备人其实是没有人愿意去责备别人，我们都愿意去赞美别人，是不是？要去责备人的时候，这个要讲说要有胆，好，是不是？要有很大的一个胆量啊，要对。但是保罗他这里好像他发了脾气，其实保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消极的在那边跟他们争辩什么啊或者责备，他是很积极的，他要把基督的福音很清楚的摆在他们的面前。好，那保罗就跟他们说，你们把这些人是把福音更改了。保罗在这里呢，你可以看见保罗他是不妥协的，他是坚持到底，他对真理他可以牺牲，他完全就是在第十节上讲，我是要讨人的心呢，我是要得人的心呢，我还是要得神的心？我是人就讨人的喜欢吗？保罗以前是讨人的喜欢的，他这里他为什么说我人就，若是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他以前是讨人的喜欢的，但是现在呢，他不是再要讨人的喜欢的，因为他知道他是谁的仆人。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人啊，你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啊，金钱哈，你只能有一个主人。保罗他现在是谁的仆人？谁是他的主人呢？只有神，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人，他是服侍耶稣基督，服侍神。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忠心，他很忠心的服侍神。所以当他看见加拉太人走偏的时候，他就来规劝他们，他没有妥协，他没有说哦，好吧好吧那样子的，没有的，他没有妥协，他坚持到底，他对真理，就是说他要为了固守真道，他绝对不可以牺牲真理，他要来传扬真理。其实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其他的例子，在旧约我们看到所罗巴伯要去建圣殿的时候，他的敌人就来跟他说，哎，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建圣殿啊，所罗巴伯就不要，他不让他的敌人 在建立圣殿的事上有份，结果那些敌人怎么样，他们就来破坏他。但是扫罗巴伯他坚持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神给他的一个原则。那我们也看见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当那个要他们去拜那个金像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肯拜，他们不肯拜金像，那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不是一个小事，他们是真正的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但是神把他们从火窑里面救了出来。这些人都是冒着死，冒着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看真理比生命更宝贵。那但以理自己也是，他为着要祷告，他为着要祷告神，一日三次，他开着窗子，他对着耶路撒冷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那些其他恨他的人呢，就为了这个把他扔到狮子坑里面去，但是神封住了狮子坑的口，没有狮子没有咬到他，然后把他救了出来。我相信但以理他心里一定说，如果被咬死了就咬死了，但是我还是要祷告神，因为那三个朋友，他的那三个朋友就说，神如果要救我们，我们接受，但是神即便不救我们，我们也愿意为着神，我们愿意死在这个火窑当中。他们就是愿意把他的生命摆上，这是像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他就是不妥协啊，他坚持到底。那是在那个时代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有律法，有要守律法，要受割礼。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呢？我相信我们也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哈。用我记得的好了。我们今天也是会碰到，譬如说我们在现今这个时代很多模棱两可的事情啊，有时候教会里面你要不要接纳这个跟你传讲不同福音的人跟他一起同工啊，跟他一起同工。其实在圣经上面有告诉我们，在约翰二书第十节说，若有人到你那里去哈，不是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这个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跟信仰不纯正的人同工，这是很严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啊。其实已经发生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宗教的人，我们大家都一同来祷告啊，你祷告你的神，我祷告我的神，我们都一同，大家一起，世界和平嘛，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这时候你要去参加吗？好，你要不要去参加？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去还是不去？你不去啊，你不要世界和平，你去你是不是违反了神的真理？好，这个都是我们会碰到的事情。那譬如说有人在教会里面来，我以前在一个教会，在一个美国教会，我们就碰到这样事情。还有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同性恋的人，那这样碰到这样子一个弟兄，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教会那个长老他就说，我们还是欢迎这位弟兄在我们中间聚会，但是他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擘饼啊。那是当时我们长老他们在我们擘饼聚会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个决定啊。还说，但是这是很不容易处理的事情。我们又要爱弟兄，你爱人嘛，对不对？他也是人，你要爱这个弟兄，但是呢又不能够容罪在我们当中，所以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啊？要不妥协，对主的话要忠心啊，要能够坚持到底。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段， 就是从第十一节一直看到第十八节，这边是讲到保罗他的福音是由神启示而来，那保罗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做一个例子，他讲到他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他是怎么样信主的，他信主以后又是怎么样子，来辩证说我传福音，我所得到的福音是从神来的。好，好，那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你们就一同看哈。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保罗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我的教导，我所传的福音，我所受的教导不是从人来的，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因为那些人说保罗以前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保罗不是耶稣所呼召的，可是保罗告诉他，我所传的呢也是从基督耶稣来的。那他就告诉他，我从前哈也跟你们一样的，你们现在我比你们还要更犹太人呢。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哈。那这个犹太教哈，稍微解释一下哈。犹太教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接受的一个宗教，也就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个信仰。主耶稣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所信的还是一样的啊。不过在先知时代的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常受外邦的迷惑啊，他们就去学着崇拜偶像啊，这些他们就过了很长一段那样子的生活，就是随着外邦人去崇拜偶像。但他们在后来在巴比伦沦为那个巴比伦沦为奴隶有70年之久，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他们就不再去拜偶像了。然后到主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不但是不崇拜偶像，他们而且对于崇拜偶像的人呢，他们很恨恶，他们很看不起啊，他们也不能接受那样子的人。所以那些时候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福音。那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呢，大概可以我可以列些给你们听一下哈。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他们是相信独一的真神。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作为遵守摩西律法的一个记号。那耶和华神是 他们犹太国的最高的统治者，国家元首都是要代表耶和华来执行政权，啊，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神权政体的一个国家，其他国家不是独裁啊，就是民主啊，或这样子哈，专制啊什么的。但是犹太人他们是一个神权政策啊。律法书就是旧约的圣经呢，是犹太人他们生活的一个准则，他们是很严谨的去守这些。他们相信耶和华神的公义是一个公义的审判的主啊。耶和华要实行赏罚跟报应，人有灵魂，那灵魂有不同的归宿，他们也相信复活之道，他们相信弥赛亚将要降临统治这个世界，他们不但相信，他们也等候弥赛亚，但是主耶稣是弥赛亚，主耶稣来到，他们却不相信主耶稣，而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在等候弥赛亚，他们却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犹太教。那保罗说，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呢，是怎样的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是为着律法，他逼害残破神的教会。他不但是这样呢，他说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保罗他是受到很好的犹太教的教育，而且他为他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那什么是祖宗的遗传？这个祖宗的遗传就是犹太人他们历代传下来口授的法规，是在摩西律法的一个解释跟应用，以补足摩西成文法的一个不足，它跟律法具有同样的一个效力啊。那保罗他本来是犹太教中很热心于祖宗传统的一个法利赛党，他也是一个宗教狂热和谨守律法礼仪的一个人。那这是保罗之前，那保罗他是怎么样会归信主耶稣的呢？是神啊，是神把他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不但施恩给他，而且呼召他，恩典跟呼召是并行的，神给了他恩典就呼召他出来做使徒啊。然后神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神把主耶稣亲自的启示在保罗的心里，然后给保罗的呼召是叫他把主耶稣传到外邦。那当保罗领受到神这样子的托付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跟人商量，这个属血气就是指一般人，他没有跟属血气的商量，让他做什么呢？他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当时的那个新约教会中间一个教会的新约教会的一个中心了，十二个使徒都在那个地方，那也就是当时犹太人文化跟宗教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一个地方。那保罗没有去那个地方啊。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哈？你可以去想象，你如果那时候会怎么样？但是保罗他没有去，所以他说他不是从人那边来，他去哪里了呢？他去到亚拉伯，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他去亚拉伯去单独的跟神亲近啊。那亚拉伯旷野是在大马色跟西乃山，就是在大马色，就是整个那个旷野地方，就是当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迦南地去的时候，那个旷野也是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一个地方。所以保罗呢，他就去到亚拉伯，他去到那里做什么？ 我想他当他得到神给他的启示的时候，他一定是大大的惊讶哈，他很惊讶。所以他说啊，我以前所读的圣经，我读圣经，我读旧约读了这么多，但是我怎么不知道弥赛亚就是耶稣呢？所以他要回去重新的思考，重新的去更正他以前所领受的，他以前所自己所读的，那是他自己所读的，现在是神给他启示的，他要去对照一下。所以他就到了大马色，他也要去看看那个西乃山在哪里，他就在那里跟神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亲近神，在那边从神那边直接来领受。其实很多很多属灵的前辈都告诉我们，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都是要跟神有很多单独的时间，在跟神的在神那边领受。我们在圣经上我们也看到摩西他在西乃山上他跟神单独的亲近，以西结他曾经在那在那个什么亚巴鲁河边是吧，加巴鲁河边跟神亲近，约翰在巴莫海岛啊，这些都是单独的跟神亲近。那保罗他跟神亲近以后，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他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才出来传福音。那我们可以从圣经上，我想我要讲一读几段圣经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他的一个改变。我们是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这是路加所记录的保罗他的一个改变。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一节还是我来念哈。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所以你看他对主的门徒，他还没有信主前是怎么样，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是什么样一个人啊？哦，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子做哈？我们不懂哈。他不但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还去做，他做什么呢？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给大马色的各，他去见大祭司，他求文书，就是他求一个许可他做什么事情呢？去拿到一个文书，就是说给他一个权利啊，给他一个权，他可以到大马色的各会堂，到信耶稣的人当中去呢，去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无论男女他都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这是保罗以前的光景，可是神要拯救保罗，神在保罗身上行了一件奇事。神怎么拯救保罗的呢？第三节，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说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进城去，你所应当做的事情呢，必有人会告诉你。那同行跟他在那一起站在那里的人呢，就听见声音说不出话来，也看不见人。扫罗他就从地上起来，这时候他把眼睛睁开呢，他什么都看不见，就有人拉他的手，他就进了大马色。他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他不吃不喝，他在那里祷告。好，那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神同时呢也差派一个人。所以在第十节讲到，当下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安守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利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啊，亚拿利亚真是他对一个迫害要迫害的人，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是保罗的一个改变，这是路加在这里记录。那我们看看保罗他自己他在当亚基帕王问他的时候他自己怎么说呢？好，他自己怎么说的，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6章第四节，这边开始哈，26章第四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那时候还是站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他祖宗所应许就是弥赛亚，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信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他多方攻击耶稣的信奉耶稣的人哈，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这是保罗所做，他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你看他怎么样来对待这些信奉耶稣的人。所以保罗他自己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想他每次想到他过去对基督徒的迫害，他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他说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他一直追呀，一直杀呀，要杀这些信奉主耶稣的人，但是主耶稣停止了他哈。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说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得到一个意象，他就没有违背他得到的那个意象，他一直坚持到底。他也同样受到那样子的逼迫，他也同样受到那样子的鞭打、石头被毁谤、各式各样的灾难，哈，他就说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残害，他都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是因为我去传神的福音，我劝他们悔改，反而被他们拿住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是保罗他告诉我们他在信主之前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到的启示，然后他信耶稣以后，他被神呼召以后，他得到神恩典以后，神给了他一个意象，给了他一个托付以后，他怎么样又去把福音传到外邦，他所受到的逼迫。所以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对于这个福音他有一个辩护，他要让加拉太人知道我所得到的福音是从神启示来的，不是从人来的，若是从人来的他不可能坚持到今天。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何等的大，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那我们也要把这个福音跟别人分享。当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逼迫，我们也会受到难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底？那不只是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坚守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各样的难处。而另外要坚守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自己首先要对福音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保罗他到亚拉伯的旷野，他过去对圣经的了解，以及神他去领受神的启示，去跟神亲近，就是他对真理有一个了解认识，更多的认识主耶稣，这样子他才能够守住这个真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事，我们就觉得模棱两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但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看神怎么教导我们的，而不是说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大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因为众人所说的并不见就是对，如果众人所说的都是对的话，众人所说的就是对的话，耶稣基督就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众人的时候，他们就大家有人煽动要钉耶稣上，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就没有用头脑，就跟着就这样起哄。所以我们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当别人怎么说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分辨，要有一个分辨，那就是要回到神的话当中来。好，我们现在一同有一些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看见像保罗那样子逼迫你去残害弟兄姊妹的人，主啊，你用你的光照亮他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大翻转。主啊，当你的意象给到他的时候，主，他就有了180度的转变，他从逼迫你就成为传福音的人。主啊，我们过去我们并没有像他那样子来逼迫逼迫信耶稣的人，但是我们过去是瞎眼的，我们过去是不认识你的，现在我们认识了你，我们得到了福音。主啊，也让我们真是能够爱惜我们，珍惜我们所得到的福音。主啊，真是让我们宝贵我们所得到的福音。主啊，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让我们天天跟你亲近，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主啊，也是让我们在福音的事上，主啊，有一些学习，知道这个福音是你的大能，你有能力帮助我们来坚守这个福音。主，我们也愿意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真是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真是保守我们在你自己的光中，在你的话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